他也说啊，我很感谢你、啊。他走了，你就来不及了，一辈子的遗憾啊、哦。就是说，要了解的话呢，大家见面呢、啊，就是应该和和乐乐的在一起啊、哦。苦海浮沉迷失客，早日醒悟死非遥啊。现在你如果心里还没有得到平安，还是在这些烦恼里面，随时在那里想，只想着自己的事情，高高低低啊。那么你要早点醒悟啊，人生不久长，而且只想着自己是一定不会快乐。因为你若只想着自己，你一定希望他好，不希望他坏，但是一定是会高高低低，所以你心一定会七上八下。这是一条死胡同，只有苦，没有永久的乐。所以唯一的呢，就是赶快醒悟了。大家是一样的，有这些问题啊，尽量利用还健康、还有力量的时候，互相帮助，做实修的，使心里有平安。而且到别人临终或病苦的时候，我们能够靠这些修行的方法帮助他，赶快做这些事情，早点了解哦，死不是很遥远的事，我们实在不知道。很可能一下子就发生。依照世的无常道，你要是有一天真的了解了这个无常的这个道理的话，一生和平与逍遥，那么你这一生啊不迷了，你就会照我刚刚讲那样子的，很放得下，很努力做一个很纯真的人，很愿意帮别人，很宽容，那么呢你当然和平，当然逍遥了。今天讲到这里，欢迎你再提出问题来讨论。这个你们不用写啊，这一张就给你们，你们可以去那个什么印啊，喜欢的人可以去印。像这种诗哦，你平常会有时候读一读哦，就容易提醒你自己啊，嗯。
好，对所有听过了灵光的人讲说，我希望大家今天的法门是你所存在的疑问的今天的法门，那么希望灵光师能今天的表能满意的回答。
谢谢
大家今天的法门。
跟你讲哦，头一个哦，这个跟皈依没有关系啊。佛法是说皈依佛法僧，不皈依外道是没有错。但是请他做护法呢，并不是皈依他，因为实际上啊，你看那个我们的经里面呢、啊，最后释迦牟尼佛把经讲完了，他就咐嘱天龙八部护持啊。那一些天是什么天呢、啊？就是印度教的那一些天。他当时的就是那些天神啊，那天龙八部里还有鬼呢，他难道是皈依他吗？不是，他请他们做护法，他教他们，使他们了解佛理，然后说一方面你要自己修呢，一方面你们是有神通，你要来护持我的法，使人类也能得到这个好处，那么你自己就做了功德，你自己也容易得到这个解脱，是这种意思。那么去西方弘法呢，就入境随俗，就是找耶稣做护法。那么来这里呢，是的，我们应该向那个阿拉说，请你护持我，不要给我捣蛋。大概有感应哦，到现在还没有被回教的什么问题拉住。但是、哦、我们自己要小心哦，比方说我们去超幽的话，都是我们不敢进入他们回教的坟场去，我们观想是没有把他们说舍弃了，当然都全部要观想，但是实际上有法律问题，我们就是避免。做事情上你要有这个注意这些嘛，嗯。我不但是这样，我去那个维吉尼亚州啊，跟他们做那种 public lecture。一个大学请我去讲课的时候，然后又那个给他们公众的那种演讲，就是说连校外人士啊，连学校里面教授学生都可以来的，我也是讲无常啊。然后我讲我就要讲实修的方法，我就把念佛的道理简单也都讲了。但是讲完以后我怎么讲，我说哈、哦，你们现在懂了这个念佛的道理，但是呢你们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根本不可能说他耶稣都不晓肯不肯念的，你还叫他念阿弥陀佛，对不对？所以我劝他是说，哦，你们耶稣教里面啊，那个希腊正教啊，罗马正教里面，不，苏俄正教里面啊，他们有那种念一个耶稣的祷文简短的，我还建议他们说，你们念那个东西，因为什么？你知道吧？你要是真懂佛法的话，这个佛法它讲的是真理啊。不是说只有用这个话讲的才是真理，你那个道理要懂的时候，严格讲你念哪一个都可以，他你不可能叫他念阿弥陀佛的话，你不如把道理又讲给他，又让他去念耶稣啊。他要是肯念，也许因为他懂那个道理，他慢慢跟法身可以接近也说不定，所以你只能看情况做嘞。这样子也不是说我就叛教了，我又另外创教，都没有啊。你去到那里只有一两小时见面讲，你能做什么？最多我只能做到这里，总比说跟他讲半天，他回到家里哦，因为没有一个实修的方法，又完蛋了，那是不是这样比较好？所以是很活的，嗯。科学本身哦，它有些它也没有办法 真正的说很理想的来证明。比方说什么，现在有没有在探讨说宇宙的缘起啊？有啊，而且有种种的学说啊，但是他们唯一能做到的是什么，就是说哦，如果根据这个理论，那么应该有什么现象，哦，现在碰到了这个现象，他就说哦，目前为止啊，这个理论我们可以接受，但是他也不敢讲说这是唯一可能的理论，只是说这是一个相当，在这么复杂的现象里面，这个是相当简单的啊，又能解释这些现象，又能够预测而被吻合的话，那么我们暂时接受。我们人类只能做到这里嘛？你活到底活多久嘛？人类文明你有记录的到现在也只有几千年嘛，你讲的都是那个什么百万年千万年，谁知道啊，对不对？当然你这个精神是很好了，我要有证据啊，但是我跟你讲，也有科学家开始在做这些事啊，在美国他们有些地方，像我住那个伯克莱那边啊，他们这种文化那种交流的比较啊频繁的地方，他们有那种宗教书店，里面甚至有专门的都是这种讲轮回的书，有很多。那么为什么知道有这些呢？一种是比方说因为现在医学进步，有时候哦，这个人照以前的话，这一下死掉就死掉了，现在的科学进步了，说急救，急救呢那个人又救回来，救回来的人就跟你讲了，哎呦，刚刚我就已经飘出去了，我在上面看着你们医生给我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而能够这样讲那个人根本没有医学训练嘛，他除了亲眼看到，不可能讲出来说那时候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根本不可能证明是这样啊。那除了这一类以外，也有啊科学家了，像那好像也是维吉尼亚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叫做 Stevenson 吧，这个教授他去做这种研究，不是说他是佛教徒啊，他要证明轮回啊，不是这样，他纯粹科学研究了。那么而且他好像是一生致力于这个事啊，他曾经出一本书说20个轮回的案例哈，但是他在前言里面有写，他到那时候其实有600多个例子。那么这600多个例子，他说他们呢，都是一个一个听到说，人家说哦哪里有个哦，好像说小孩子生出来了又记得前生那一些事啊，他们就去调查了。但是他们是科学家，而他的助手里面呢，有一个是佛教徒，他说那个佛教徒哦，比他还严格。去调查的时候，因为他很怕说你弄出来的是不成立的案子的话，人家更可以说你们是迷信乱讲，所以他说我们就好像侦探一样去弄。结果他为什么挑20个例子，他是要给人家看到说这一类的案子啊有很多形式了，有的证据很充分，有的证据很不充分。那么证据很充分的呢，你当然你要是懂科学，你知道说你看到的是一个现象，对不对？你有这些资料，你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嘛。但是呢，在这些很多种解释里面呢，连他这个科学训练的人都说，有的哈，如果不是有轮回的话，你很难解释。因为什么？这个人生出来了，没有多久了，就吵着要回原来住哪里啊？然后吵到后来，父母没办法了，好吧，他带路回去，而且带路不是走那个大路啊，走那个田间小路回去啊。回去以后见面就是喊名字啊，到原来是谁是谁，到了以前钱藏在哪里去挖就有啊，家人都不知道啊。被谋杀的可以跟你讲说是谁杀我，怎么杀的啊？你说没有轮回吗？所以现在我跟你讲老实话，就是说轮回有没有是看你有没有读到那些书了，你要是读到啊，已经没有办法说没有了。你如果要说哦这个事情非要我什么科学证明的话，那我跟你讲说，那你那些科学很多理论也是不够的，你知道不知道？就是说这种例子不是人家编出来的，那个整个村子都知道的，难道这些人假发国才接受有没有？不是这样子的啦，是有这类似，这是光从科学研究来讲。那你刚刚讲的 神鬼有没有这些事啊？这个也不是民间传说咯，人家他们有的就是硬是自己家人过去了有什么梦有什么感应啊什么，那我们修久了的话佛理也是可以解释了。这个东西就是说基本上本来这一方面完全是无限的，大家是一体的，但是呢被这个感官哈、肉体哈、隔阂了，所以以为就是说你只看得到注意这些比较粗糙的东西比较微细的东西，你就虽然有你也没有能力去感觉了，特别是我们烦恼很重，整天都在脑里想东想西的，但是你要是修了你心能够清能够静下来的话，你有可能因为你心清静了，你一些本能慢慢恢复，所以修行的人有的修久了可以看到什么可以看到什么都是真的。那么有些小孩刚生出来啊，他可以看到什么什么，那也是因为他还比较纯真嘛，或者前辈子才修的有底子啊，那么有这些经验。所以这个不是头一点，是比方说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是见过那些超度的时候有那些鬼魂出现，是看过，而且完全不认识的人看了，跟那个跟我讲说给他超幽的人一问，完全对啊。有一次有一个外国人他打电话跟我讲，他说哪一个朋友的那个的一个什么亲戚在迈阿密那个修理车子，自己在家里修理车子，他要修理车不是把东西架高吗，把车子架高吗，在底下修，结果那个架的东西就车子又压下来就压死掉了。他一边跟我讲我就看到一个很壮的一个男人19岁左右，穿的是那种像夏威夷那种热带衣服那我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在跟我讲我看到一个这样很壮很大的。他说不对吧，那个是瘦瘦小小的。可是过几天他就跟我讲说我没有看错，为什么？那这个人见到那个人的时候是很多年前小孩子的时候是那样，后来长大了是很壮的很大的，你知道吗？那这个怎么办？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那你而且你要是说没有这些神的话，那我们怎么送龙王宝瓶？也没有登广告也没有保证你说会有什么结果人家做了以后，一个跟另外一个讲，另外一个跟另外一个讲，这个人又一次一次又回来，他没有感应他回来，对不对？为什么有感应？你如果说有这个存在，不是很容易解释，对不对？特别是像我们师父都是真正看过你说龙有没有我们梦里面都见过，那这个我怎么办呢？所以就是说我是跟你讲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是真诚跟你讲的，你自己想说非要你证明不可的话也有可能你好好念佛你要是能够世间事就放下专门念很有希望如果做不到不要怪别人这个没有办法的，这个做一分得一分的。我跟你讲不会双修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的是因为我们在解释佛的道理的时候，就是说佛菩萨成佛他是两足尊，就是说他智慧也圆满，他福报也圆满，但是他的福报是怎么来不是说他整天努力赚钱什么，不是是因为他很慈悲他功德具足了，我们说那是福报圆满那么所以他都是说是万德庄严。那么但是你要仔细想，他成为佛的这个人他本身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难道还要考虑说我这样子叫智慧我这样子叫慈悲吗？不是的，他成佛了他早就没有这些观念的限制，他是一个回复天真从很纯真的心里了解了大家一体那样的一个爱心来做事的。在那样的情况下呢，他又是因为心已经很扩大，他不会被私心绑住说怎么样做只偏见了，他能够看到很多方面，了解我们个人都是说你的私心绑住了，你的经验绑住了，他已经超出这些了， 所以他怎么样处理帮你哦，从你现在的情况开阔一点啊，能够不执着一点啊，他的做法哦总是面面俱到，因为他已经超出你的范围，很看你看得很清楚，你该怎么样他就做怎么样做。那现在问题是什么？好了，这是已经达到的人是很圆融很圆满，那可是这个又口也传不来啊，你不要讲说活菩萨了，我们一个做父母的几十年的经验，你那个刚生出来的你怎么样传啊，实在没有办法传。但是佛菩萨他慈悲啊，他就非设法跟你讲过，他就又来跟你讲话，他就跟你讲哈，哦，讲的时候呢，语言限制哦，非分一边这样讲不可。他这个人是活的，是整体啊，但是这个语言观念什么都只能看一边了，所以讲起来都是分了。哦，理智上啊，就是说哦，这个是智慧啊。感情上、意志上，就是说，哦，这个是慈悲啊。分头讲的时候呢，又怕说，哦，你听这边，你就只注意这边；就听这边，又只注意这边，所以又要提醒你咯，哦，你两边都要注意啊。所以说，福慧双修。然后呢，又要提醒你啊，自悲要圆融啊，就是说，最后还是要达到说，它自然是一体的，啊、嗯。所以有这样的过程，因为我们是从外面要学这个东西啊。哦，你要把自己也磨成这个水晶球的话，你不能只有这边光这边不光了，你这边光了这边光了，哎，这中间不能留一条线呢、啊，啊、哦，你要整个光了才行啊，啊、哦，是这种意思了。那么了解了这样的意思以后，你再来想，怎么样叫做福慧双修呢？就是说头一个，比方说你修智慧咯，佛菩萨教我们什么空性什么那个。要去到那个学院的讲很难了解，简单我们实行上来讲，就是说你不要执着了，你要放得下，你还抓它的时候它就是不空啊，你要是放得下的时候不是看空一样了吗？先这样讲就两够了，我们生活里用只是执不执着而已，不执着不着相，不整天抓着说谁怎么样啊谁什么不计较啊，这就差不多了，这样修就很好了。那么但是你想哦，这个修智慧这边哦，了解道理之外啊，他要是真的彻底了解，你想这个人会说，哦，我懂佛的道理了，那我只要整天坐在这里，哦，我这样子就是空了，我这样就是佛了吗？这样子你对世界有什么帮助啊？这哪里是佛菩萨的意思啊，对不对？真正懂的人不会这样啊，佛菩萨没有叫你抓住说我自己在这里我空了我是佛，没有叫你抓这个、啊、没有叫你抓说我是佛啊，对不对？所以呢，你真正通达他这个教你不要执着这个事以后，你会做什么？你心就开了，开了就看到，哎，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大家都有苦啊，哦，你就要去帮助别人了。所以你要是智慧通达哦，你不会在那里空谈啊，你一定是实际上一点一滴在做这个帮助别人的事、啊、这个就是福修慧呢，一定会修福了。再另一边来讲，要是你懂了，所以你以为说那个不执着，这个听我这样讲一下你就懂得不执着吗？很不容易哦，为什么？你知道我们人那个执着有粗的有细的，那个心里很细的哦，我特别喜欢什么，我对谁比较好啊，什么很细的东西哦，你粗的没有走以前看都看不到，你抓都抓不到，你还怎么样放它呢？对不对？所以呢，你要是懂这个道理，你可以从服务开始修，因为我们不要动于空谈啊，哎，我到处去修咯，哦，比方说我们说哦，医院里病苦的人，我去义务服务咯，我几天有空啊，哦，我就到那里去看能做点什么义工啊。哦，你慢慢就发现咯，哎，我们人时间很有限呐、啊，力量很有限呐、啊，能帮的很有限呐、啊。就算这些医院里的这个，你都能把它做好，你不能免他死啊。你就算是啊，每五分钟要换一次药你也换，每十分钟要换一次尿你也弄，你就照顾到无微不至哦。他心里要是 受不了那个苦，在抱怨啊什么，你也是没有什么帮助。那么你从这个服务里面呢，你要是真诚的说为他去着想，你慢慢就会了解到什么，你要彻底的服务哦，你还是得使那个人看怎么样怎么样子，他能够跟佛法连在一起，他心里能自己平安了，能够彻底了生死啊什么，才是究竟。所以你修福的话，要是真的努力去做，你没有智慧不发达的，你慢慢学会事情该怎么做，世间的这种智慧也有了
啊，
然后慢慢的彻底的这个佛理的这个也会接上去。所以无畏双修哦，其实是说不管你哪边修啊，只要你修得深入真诚的去做，一定在一起的，根本分不开的。那么你做久了，以前你不懂啊，哎，这个事我怎么办啊，你做久了，你有经验，不用讲了，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做啊，那时候就是自悲圆融咯，就是福慧合一咯，就是这样而已啊。我跟你讲啊，观想啊，因为在佛法里他有讲不同的修法，所以变成有好几层意思了。一种呢，在小乘里面讲止和观咯，什么啥比巴叉呢，有没有？那么在那样的层次上讲的时候，观也是有两种。一种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哦，我们照佛教的道理来思维，就要从正见，从佛那里学到正见，闻思闻得到正见了，然后你思呢，你思考上慢慢的把这个正见呢用到自己的想法里，说哦，我以后我遇到事情，我这些想法完全要合于佛教的道理。那么这种也是一种观咯，啊，另一种观呢，就是他教你说哦，修九十观了，修观那个呼吸了，什么种种的观了。但是这里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在修这种的时候，应该是哦有止的基础以后才谈观，然后才慢慢谈到说止观是圆融的。为什么？止只是说基本的一个心能够专一的这个力量。你要是心还不能专一，你在那里你说哦，我要照佛的意思想啊，哦，明天要去哪里了，啊，又这样就不得力了，这个佛的教导就不容易深入心里。修那种观的意义是说要使那个能成为你的中心思想，能够改变你的心思嘛。那你这样子杂乱的话，它很难说带动你的生活，改变你的言行，很难哦。所以严格讲，你要做观呢，你要这个基础。那么你要是讲的观是更深哦，你说哦，像大乘里面咯，十六观经咯，那些观啊，或者说你甚至到密宗咯，说哦要观本尊咯，对面又要观佛，自己又要观佛，观来观去。但是你要知道，他那个，比方说，大乘的十六观经讲的那些观的话，当然也还是要你有止观的基础啊。你止如果没有，都谈不上吗？再来呢，你看，你如果到密宗的话，他那些仪轨第一步叫做观空啊，然后其他的都是说从空里面显什么，你观空观不成的话，后面其实也可以说还不到时候。你试修是可以，但是你整个仔细想一想，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实在做的都是太难了啦，实在的东西都是完全放下世间专门去做的人，过个几十年慢慢得到的。我们现在就都不知道，但是呢什么法都有了。所以你要认清楚啊，这个什么东西都给你的，其实不是就是对你最好啊。因为什么，你说嘛，我们在这个比方说种一些植物了，有这种是草类啊，有这种是那个什么会矮树啊，有的大树啊，有的什么，对不对？然后它生长有不同的过程啊，我什么肥料都给你，什么水都给你，就对你好吗？不对啊，真正对你好是你现在是到什么地步，你是哪一种的，我应该给你一点点，你只能受那一点点了。 真正对你有益的只是你现在要的那一点啊，其他的都是多负担而已，把你搞得头昏脑胀而已。你要了解这些事情，所以你现在在那里哦，你就看嘛，说他讲的这个我又做不来，不要急那些嘛。你那个经，你连意思都还不懂嘞，你念也念不熟嘞，你还观什么？当然就不用喽，对不对？很明显嘛，这个东西是慢慢来的，这个东西最主要还是诚心啊，然后做人踏实啊，做个好人啊，然后如果知道修，每天做点时间哈、啊，最容易的，不要小看容易的，容易的都做起来都很难了、啊。你念佛要能够五分钟没有见，那你都已经很了不起了，你知道不知道？真正做是很难了、啊，从这个容易的好好做，反倒真的能得一点。你就是 fancy fancy， 这个也是高法，这个也是大法，都是假的，自己骗自己，到头来阿弥陀佛也不知道念，那你往哪里去啊？哦，好，就是说所有这些不是不鼓励你上进，就是说你要知道它次第，然后要量力而为，那才真得东西啊。嗯，孩子不聪明啊，可能是因为爸爸妈妈不聪明吧。何必那么计较呢？你天生白白种的人呐、啊，啊，白白种的人做白白种的事情，不要急嘛。说不定只是你自己要求太高了。这些当然推挡不会是有办法。通常，比方说你说小孩子哦，你要是能劝他念那个文殊菩萨的佛圣号啊，或者念文殊菩萨的咒啊。智慧开智慧的，那么你也可以做功课帮他回向，这些都可以。但是呢，你不要形成小孩子心理上一个负担，因为你这个只是你自己偏见的。而且你要知道，那个发明最多的爱迪生是被人家认为是那个不够资格读小学的，说不定你就是那个老师嘞。不要要求太严格了，让他小孩子的时候能过一点天真的日子，就阿弥陀佛。我跟你讲，
关于你那本修行随笔那本书啊，
修读随笔
有提到你的师父啊，化作蝴蝶啊，
啊，
请你解释一下，指导
我。哦，那个是师母来信告诉我们的，他是因为从师父去印度闭关哈、到往生哈、都是
四十几年从来没有再见过嘛，而且起先还通信都很难嘛，因为大陆你要通信很难啊。到后来，最后1970几年以后，才慢慢通信，飞美国直接通信这样。那都没有见过面呢，那他走了，他当然希望说有个感应啊，啊、哦。结果他是说，他有一天在那个整理那个衣橱里面的衣服哦。把衣橱打开，衣服拿出来，哎，怎么衣服一翻的时候，从衣服里飞出一只蝴蝶来，而且这只蝴蝶啊，就都是到那个佛供桌那边啊，就这样绕几次啊，然后又到他这里几下，什么详细我不记得了，那个书上有写，然后后来就停在那个窗子嘛，那他就叫那个儿子们来，儿女们来看哦，那个蝴蝶就没有再飞出去。家里停3天，然后就死在那边，所以他就把那个做标本哈、留念，而且照相给我看这样。嗯，
这样他们说要不成道？
不是不是，因为他是修行好的哈、他有那个化身的那个自在。为什么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呢？因为他走以后哈、到一直到现在，师母啊我啊都常常有见到他。有重要的事情也会来跟我讲说应该怎么处理，而且不只是我们哦，大陆上也有佛友写信跟我讲，马来西亚有人跟我讲，香港也有人跟我讲，台湾也有人跟我讲，美国也有人跟我讲， 所以如果是一般的说堕落做畜生的，哪有可能说还出来教人家还什么还什么，而且是真的可以教人呢。这回那个什么有那个陈上师的那个传世的那个法照，那个画那个的那个女居士啊，花了2年画，就很多感应，其中包括什么，这个人生前完全没有见过陈上师啊，那但是这个人从十几岁开始就念Om Mani Padme Hum，已经念20几年了，所以他也算老修行了。他怎么样，他宋宝瓶啊，请他为了画这个像，他没有把握，他这么一个重大的事情，他就请龙王帮忙啊，就请我送2次宝瓶。第一次送宝瓶，他也没有办法跟我去海边，他就在他家里佛堂啊，他就看到龙王跟龙王的太太。第二次送宝瓶呢，就有龙来照他的身体啊、那么这个人跟陈上师的感应是什么？他看陈上师很多次，陈上师要让他看到说脸应该怎么样啊，就每次都显那个笑容，就现在那个圆明版啊，我最前面有个佛教瑜伽师陈建明上师那个相片的笑容。所以他后来一接到我那个书，他说哎，跟我看到的都一样，他就知道说是意思是要用那个笑容。那而且哦，这个人根本不知道说陈上师的书哦叫做取功斋全集，他根本不知道，他就梦见陈上师跟他讲说取功斋全集，他就去问人家什么是取功斋全集啊，然后才去找书来读。所以不是那么样的，哎，活生生的例子。他那个像哦，那个大陆上有人哦拜那个像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像变成那个红光身，放出光来，看得到里面的心轮什么都有，所以他们一看就哦，就写信给我说你能不能回来啊？他们就很想见我了。哎，你去拿一张吧，啊，在车子里面拿一张那个陈上师的照，那个、啊、送给他们佛学会，连那个感应的钥匙有吗？钥匙啊。
老师，这里有个问题是，有的老是信佛的，那么西方呢？啊，会有一些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会和你一样啊，跟经过那个别人啊，那个中间人跟他去了啊，这人谈话。那么我们在我们佛法的社会里，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
参谋了。佛教观点什么？
我们
要解释哦，这个也不难解释啊，因为是有可能哦。并这个看蒙的东西，不是说他能把极乐世界请来了，看蒙的应该只是那种说，比方说轨道啊，哦那一类的、哦，他有的他能够暂时让那个人到他的身体里，利用他的身体来讲话。所以从那一边的观点来讲，可以说就等于说。这只是我们这个肉身只是一个房子嘛，那种人他有的呢，他就能够让别人进来用一下这样子。嗯，那
我是不是意思说跟我当天他们来我所说的那些都不知道的那些太
我跟你讲了哈、哦、我不觉得说那样的人他有那个自在，说是让净土的来了，净土的要来，他不用这样子了，他可以直接报梦给你。嗯，
我们请归佛，慈请保佑一佛。其实今天的大问题问题，那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这样。有问题就有机会再发问了。 所以我们的经验非常的对主耶稣生出来的话呢，把几名我们的教学在座的朋友当时的梦境并真理的今天是对的。
我跟你讲，我只说见到耶稣，我没有说真主耶稣吧？真主是你家的吧？
哇，就好，耶稣就好了。好，
对呀、啊，因为我叫他真主，好像我又皈依他了，这个误会了。我跟你讲哦，那个是真的啦。我头先要讲一下啊、哦，那个这个就是那个。陈上师哈、哦，那个传世的那个法照、哦、送给你们佛教会了，那哪一位代表拿去？那么这边呢，有那个他画这个哈、哦，画这个像的那个感应录哈、哦，你们自己复印去看喽，一个就可以。那哈、哦，你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啊、哦，我先从我师父的经验讲起。我师父就常说，哈、哦。哦，耶稣啊是观音的化身，为什么你知道？他以前哦梦到人家送他一个盒子哈、哦，说哦这里面是我看是哪样的，说这个是啊、耶稣的像，结果他打开来看是观音的像，然后另外一位佛学的教授叫张成基教授。他梦的就相反，就是说人家说哦，这个是耶稣的像，打开来看是观音，一个是说观音的像，打开来看是耶稣，这样就两个姐妹梦了、啊，哈、哦。那我自己的经验是什么？我那时候开始念佛啊，读佛经啊，我并没有去，我那时候也有去读那个圣经，也有去教会听他们讲啊，跟他们讨论，但是因为我已经学佛法、啊。那个圣经的东西我觉得蛮容易了解，以前是不懂嘛，有很多疑问，现在就很容易解释。但是呢，我那一阵子在读圣经的日子并没有梦见过耶稣，反而是我后来啊专门在念佛的时候实修了嘛，实修就比较容易有感应，就念佛念到几百万的时候，我见过耶稣差不多三次了啊。那我有一次见到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是长长的头发啊，他好感觉上是一个高高的人呐、啊，长长的头发，脸怎么样？现在已经都不记得了。长长头发我记得到肩膀这里，然后穿的是白色的一个袍子，长袍啊，宽的袖子，然后那个布的质料啊不是光滑的，因为我看得到那个上面有那种纹路啊，啊不是光滑的。那梦里面哈、啊，他就给我一件白袍、哦，也是那样子，只是短的，就是那个底下不是长的白袍。而最奇怪的是什么？那个白袍的那个衬子啊，衬底啊，是我们中文写的那个汉字写的那个佛经。哎，所以这一类的，我们是相信说，他是那时候出生在那个时代哈、啊，要救的是一些农夫啊、渔夫啊，他只能跟他讲一些很简单的哦，人天呐、啊、会堕落啊、地狱啊这一类的简单的道理，那么让他们做好人啊、升天啊，那以后有机缘呢，再慢慢修比较深的佛法。而且在那个有四个福音，就是那个耶稣的传记哈、啊。那里面有一个哪一个我都不记得，我是不记东西的。里面有一个地方，他是跟徒弟们讲说，有一些比较深的东西啊、哦，我现在时候不到，所以还不能跟你们讲。所以这些合起来判断，甚至我们实在是西方也有些书哦，是讲说他们说，哎，圣经里你看为什么说耶稣12岁跟着爸爸在做木匠啊？哦，然后再来就说，哦，已经多少？差不多29岁或30岁才出来，哦，已经在殿堂里在跟人家传道。那中间18年、17年了，跑哪里去？那么西方也有人说，哦，根据在亚洲有些地方的寺庙里的记录啊，曾经有一个西方人来学过佛法什么。他们说，也许那就是耶稣来学过， 所以这个当然是我们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了，说那个确实就是了，但是至少就是说种种的迹象嘛，我们当然不在乎那个，不完全依赖那些了，而是依赖说我们自己感应的经验，是相信说它是化身嘛，因为观世音本来就是三十二应嘛，应该以什么身得度就显什么身了，他那个时代教什么法就是这样而已。嗯，那这些事哦，你说要怎么样证明啊？那是不可能有科学的那一类的，就是科学的社会科学也不可能说每一件事都去做实验去证明，知道不知道？所以这些你自己要主要的地方就是说，你想想看人家整个讲的哦，基本的这个做人的这些道理是不是对的？啊，要是对呢，至少这些该去做。那么他讲的说，除了做人的道理以外，需要修心啊，这些是不是对？是不是有烦恼需要克服呢？如果有呢，那么你也可以试试看，试久了呢，哦，那么将来就是该别人问你哦，你讲的也是别人会跟你讲说，哎，你的证据又在哪里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自己试试看吧，哦，嗯。
李博士，这里有一个问题，他说密宗里念佛是否会有矛盾？
哦，密宗跟念佛一点都没有矛盾，因为哦，密宗的法里面也有净土法，他也有修自己是阿弥陀佛的，修自己是观音的，修玉露啊什么，种种都有，而且有的也吃素，有的吃素吃到说一天吃素一天不吃，这种都有的。那么特别是怎么样是不冲突呢？有的呢，有的听说我能够修密宗啊，是因为我实修念，我念久了呢，哎，程度到了，才真正接上那个真正的。